想着你，你在哪里？最近过得还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陈华。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月亮失约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耶，时事又来了。
我是林业君，
我是刘仲佑，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Pocket Casts、SoundOut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
OK， 欢迎收看我们这集的《夜时事又来了》，我是林业君，
我是刘仲佑。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要讨论的议题有三个嘛，然后那个我们先来讨论我们第一个议题，是我们的北捷偷拍摄啦。
对，
那我们我们是不是上礼拜有讨论过偷拍的，还是上次？
上次有讨论过一个。就是装那个叫什么针孔摄影机的那个，对。
那这次又有了，是在台北捷运站。其实台北捷运站蛮人流量很大哎，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
敢这样做，
可以在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做这种事情。那这个是在4月29号的傍晚，然后在捷运忠孝敦化2号出口的手扶梯吧。
对，
那又偷拍一群底风光，然后就是因为被那个正义的大学生发现。
对，
可是其实你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事情，你也会想要帮忙。
对啊，是啊，但是他已经拍超过100位的那个群底了，怎么会拍这么多才会被抓到
啊？怎么会怎样？
他已经拍超过100多个人了啊，拍了这么多才被抓到，也是蛮厉害的。
不知道，那就是他们抓到之后就报警，然后其实那个女生是原本想要放锅，
对，
那个偷拍的嘛，
对，
但是就后面就发现有100多个人被偷拍，所以就决定要提告。
没错，对，然后他后来在爆料公社就是。把他的那个发展全部都写出来，这样子。对，
发展，
对，就是他整个事件的发展都写在爆料公社上，然后也去派出所做笔录这样。
哦，那个根据北捷警察队的统计，近5年就是发生的偷拍或者是性骚扰案件啊，就还蛮多，就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然后就是前三名就是忠孝复兴、台北车站跟。忠孝新生站就是都是旅运量比较大的、
就是、人流量很多的那种。
对，然后那个性骚扰案是以车厢跟电扶梯最多，然后偷拍是在电扶梯跟捷运站出口最多。然后还有分时段哦，性骚扰案的话白天是6点到10点最多，然后如果是专门偷拍群体啊之类的妨害秘密案则是晚上6点到10点下班的时间最多，然后就都是上下班人潮密集啊，所以就
人比较多比较难抓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也比较好下手。
对，那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在高雄捷运站的，然后也是搭手扶梯的时候被偷拍这样子，但是就是比较夸张，他是一位陆军官校的上尉，然后他是一个类似导师的身份，结果他就是直接偷拍，拿手机偷拍人家的群体，也是被民众看到，然后就抓到他，也是以那个妨碍秘密罪把他移送法办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会就是他的职位会被降低，然后也会依照规定进行惩处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上次的那个很类似嘛，因为都是算是老师的身份。
对对
对，然后还这样发生这种事，就是觉得还是需要，不知道怎么讲，还需要再教育吗？还是怎么
样？对啊，心理辅导吧。
好，那我们要不要接下来第二个议题？
好，那我们接着第二个议题，就是我们5月1号的那个台铁工会不加班这样子，然后造成很多的那个民众没有办法搭乘火车，然后他们的方法也是用一些类火车啦，就什么巴士啊，开进去那个开到那个火车站之类的地方这样。他们的那个工会是说，会依照这个 现在这样子的不加班，让未来的端午节、中秋节、国庆的连假都不要加班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这件整件罢工的这个背景，是因为去年嘛，有那个太鲁阁号在花莲的那个重大事故嘛，然后导致49个人死亡。那这就已经是那个台铁3年内连续发生2次重大事故。
对，
所以就是各界都要求台铁要那个改革。对，
对，
然后所以。然后结果草案没有列入那个票价调整机制跟行车安全的相关规章。
对，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消弭那个台铁常年低票价导致的亏损问题。
对，而且现在的那个负债就高达4079亿。
对啊，所以就引发台铁员工质疑，然后也没有办法促进安全提升啊。
对，
就是没有安全，然后也没有钱，
对
对，所以才发生这件事情。
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他们今年有那个公司化，台铁要公司化，然后因为台铁名下有很多的土地嘛，但是因为法规的限制都不能自己使用，然后又有很多的负债，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很多的那种。员工抚恤金什么的都没办法发放，也才会导致这次工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对，
那个因为五一劳动节也是统测的第二天考试嘛，
对，
然后所以那个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说，如果当天没有替代方案的话，就是如果用那个游览车或是计程车接送相关费用，那个教育部会补助，这算是还还可以的补偿措施啊。
对，他们其实也对那个，就是他们也提出说，他们的宿舍不能有变动，因为他们好像要三减宿舍量，植物宿舍要三减。他们也希望就是宿舍要维持现状，然后薪资制度跟福利都要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样子。对。因为很多他们好像有很多的员工薪资福利是同工不同酬的，但是在票价调涨的同时也没有就是让他们的薪资有保证一样这样子，所以他们这次工会才会提出就是这种那种例行假日不加班的那种要求啦。那我们接着第三个议题
是我们的这个南横公路。
对，
对，它是前阵子是因为台风，
对，它在13年前，就是2009年的时候，因为莫拉克台风，所以就是整条大部分的路都坏掉了，然后也修了3年。它在5月1号的早上7点就已经排了超过的5公里，然后把那个路都塞满了，加油站也都不堪负荷。对，然后他们也说就是已经打破了创战以来的记录这样子。对，
为什么会大爆
吗？因为他们好像都是想要就是重新来看一下，就是南横公路的风光。有很多人就是从小住在那附近之类的，然后也是说开通这条路这么久了，是他们见过这条路最塞的一次。对，也有很多，
它是有条件的开放通车，然后他是说西向东车流是爆满，然后
对
东向西的车流相对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是有看到，就是有人也是拿着那个帐篷，然后就是住在那边，然后等着它开通，因为它早上7点开嘛，还有人就去那边住这样子，
也太行了。
对，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南横公路的地质脆弱，然后水文复杂，可能在我们在这种越来越极端的气候下，这种预防性封闭可能会成为常态，就是它没办法长久通车。对，相较于以前他们刚修复，他们现在这种地质要等他们抗灾能力的考验过后才能去做一个判断。对，然后在南横公路就是它复通之后，有一块斜坡是比较宽敞的路段， 然后很多车会在那边超速啊、超车，跟会引发那种原住民的部落的安全，对。然后也是以前，这也是以前要改善的问题。他们目前是说，就是交通部会在那边架设多个那个测速设备跟警示标志，然后让那个用路人可以提醒他们行车的安全啦，也是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让他们就是去限制他们的车速，对，因为也是有很多那种原住民的村落嘛，然后很多狭窄的路段需要去控制的那个控制他们车子的速度，对，
那其实南横公路在就是不同三天，不同的三天，就是五月二号吧，还是五月二号开的吧？
对，
五月二号到可能，它是五月一号了，
五月一号早上开的，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三天就发生超过三起的汽车擦撞事故，
因为是车流量也大，
对，然后因为还有那个路比较窄，所以就是塞车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故的问题也需要再处理这样子。
嘿，好，那我们
好，
嘿，那我们讲解的部分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中场要听的音乐是 Mars 23的《放过自己》，对。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夜十四就来了，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刚刚的三个议题。
对，
那第一个是那个偷拍，那偷拍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其实这次的偷拍是什么人啊？是社会人士吧？
对，是社会人士，就是一个30岁的吧。30岁左右的男子，对，
蛮老的，
这样算蛮老的吗？
就你30岁，你还做这种事情？
是啊，而且还拍了100多个人，对。
对啊，就很奇怪啊，30岁不应该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对，
30岁应该是准备要结婚成家的阶段了吧？
是啊。然后他就是拿着那种小型的那种 GoPro 吧，然后拍了100多个。
GoPro
看起来是 GoPro 啊，但是我也不清楚，看起来是。
因为现在科技也越来越发达，然后那个照相机也可以，就是越做越小。
对啊，
那也好像也很难可以去真正的去。
对，
去根除这个疫情。
对啊，就是很多
说，
对啊，
就可能只能说发重一点，也目前就这个感觉了吧。
是啊，它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针孔摄影机的问题一样啊，这种科技的发展也不能去阻止他们发展吗？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因为其实还蛮麻烦。那像刚刚说的那个军官嘛。
对，然后他是一个军官老师这样。
对，那他又是军的，又是老师，那这样也更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性别平等法也已经立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不知道这个法条吗？就算没有这个法也知道偷拍是不对的吧？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对啊，
知道了，但他们还是做了。
对啊，而且身为人师，更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吧？
对啊，那就是其实也不只有偷拍，就是像我刚刚有讲的性骚扰，也是社会上很常见的。
对。
这些案件，那就应该是很难去做到根除，但就是觉得要教育吧。
对啊，而且
觉得
还会有这种大学生
教育，对啊，教育应该要也很难说教育，
对，
就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尊重对方的那种想法，
对，这种概念。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啊，但其实个人行为还是比较难约束吧。
对，就是用法律之类的。
对，就是
然后就觉得可以再修法，修得更重一点。
对啊。
好，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好，那就是台铁罢工的问题。这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像我这种可能会比较就是需要这些人让我们能够维持那个铁路的那个效能，就是要回家嘛，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很难去平衡啊，因为讲我们毕业，我们去当劳工以后也是会放假嘛，他们放假也是蛮合理的，我是这样觉得啊。
因为我觉得你很常搭台铁吧？
其实算蛮长的啦。
是
啊。对啊，因为台铁比较便宜嘛，高铁很贵。
大客运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一样啊。客运可能以后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说他们也要放假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时候就是可以互相，像是可能一半的人今年就在休假日上班，啊，另外一半的人就休假，然后明年就交换这样。我觉得应该互相啦，
是没错。
以劳工的状况来说，
是没错。对啊，而且他是说
互相体谅，
而且他是说就是之后可能中秋节啊，然后端午节之类的节日也会拒绝加班，对，导致他们今年5月1号只开了18班次，跟就是12路类火车，就是那个啦，游览车。对，那我是觉得这样肯定是不够的，要回家的人那么多。之前还有新闻就是说，就是有一个阿公出来骂台铁之类的。
那类火车有比较好吗？
我是觉得没有，而且花费的时间又更多了吧？就是你要特地绕去火车站呢、欸。
啊，是啊。
对啊，
它是每一个火车站都停，
应该是停大的而已吧？我也不知道、欸，我没有很理解这个类火车的意思，因为它不就游览车吗？
但它是类火车就 就等于没用啊，就等于说是 用到客运的人力啊。
对啊，就是找人去开游览车，然后开去火车站，这个意思。
那有用吗？
对啊。
那为什么不把开游览车的叫他去
开火车？是不是
火车？
他可能是没有火车的执照吧？不然怎么会只能开游览车？而且他们那可能应该也是外包的吧。
找到游览车的，为什么找到游览车的人，但是找不到火车的人？现在很奇怪。
因为台铁工会是那个吧，就是只有开火车的，然后可能那种游览车是包人家公司之类的、啊，然后他们就拒绝上班了，
这样也是蛮麻烦。
对对、啊，但是
我觉得还是要互相体谅。
是啊，
如果是我如果想说他们也是很可怜，他们要回家没，回不了家。
对啊。
我如果有空，我也会帮忙上个班之类的。
是啊，就是，但是他们，我觉得其实安全问题跟薪资才是他们最在意的吧。就是这两个，他们很不能一天到晚发生意外，然后又要他们一直加班这样。对，然后薪资也
是主要的那个
吧。对啊，就是主要的诉求啊，薪资也是问题吧。他们明明做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薪资却有高低，那怎么会有人？很服气、
我是觉得薪资的问题是蛮严重的啦，因为怎么会有我们做一样的事情，但是
对，
就是薪水不一样。
对，是。
你如果说你有加班或者是做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你的时间可能又在更晚，
对，
那就另当别论。
对，
如果说是几乎都一样的状况下，然后我还领的比较少，那当然我就不爽。
对啊，然后前几天台铁那边也公布了，就是说。他们会给那种，他们会给那些五月一号然后有来工作有来加班的那种司机，全部都加薪，然后按照，然后就是年终也会增加这样子。对，是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啦，蛮合理的、啊，我觉得蛮合理的。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而且五月一号上班不是就要 double 了吗？
对，五月一号上班就要 double，
对。所以等于说他有 double， 然后又加钱，
对，就是有他们另外的福利这样子，对，
这样也很不错。最多说我就想上班。好，继续下一
个。好，那现在是我们第三个议题，就是南横公路的这个停车场问题。对，
我是觉得还蛮夸张的，因为正常来说也不会那么塞吧？
对，
把那边搞那么塞也很奇怪。像如果有些人是真的需要走这一段路。可能去上班之类的，就
应该是不会吧？这段路这么长啊？
是没错。
对啊，但是
他是五月要开嘛，所以大家刚好放假，所以就跑去南横是这样吗？
对啊，对，就跑去南横玩，对。对、啊，而且他其实也断蛮多年的，我也不知道看风景之类的嘛。然后往花莲走，
他的头是在哪里啊？高雄、啊？
嘿，应该是在高雄。
所以他不是关闭了三年吗？
十三年。
哦，十三年啊。
对，从2009到现在，他那时候就断掉了。
为什么修那么久？
不知道哎、欸，可能是那种，因为那种台风季跟梅雨季，其实在台湾都算蛮长的吧。那种也没办法修，一年也没办法修太久吧。哦、对啊，而且还要考虑一些地质问题啊，
还有地形，
对
之类，然后还有那个安全的问题。
对，
那其实是真的蛮久的。
如果是你，你会愿意去吗？
说修好之后吗？
对，就是去那边露营什么的。
不要那么塞的话是可以。
因为我有同学去那边一起塞车。
是假的？
真的。
那好玩吗？
不好玩，怎么会好玩？塞车怎么会好玩？
那干嘛去？干嘛去？就很奇怪，就那边就塞车，干嘛还要去那边？
因为我看到好多个那种 YouTuber，那种 YouTuber 也是去那种去那边看。去那边看那个到底排多长，
可是就很塞啊，就每次都不会想要去那边塞车、啊。在台北就够塞了、啊，还要在那边塞。
对啊，是没错。
想到就头很痛。
对啊，但是我觉得啦，他之后还是会有，依照那个专家讲的，那个他之后还是会有断掉，再次断掉的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耶。对，然后你说地质很脆弱、啊、是吗？我是觉得那个地质脆弱， 才会再断，它好像没有什么，好像就不应该这么早开，就是抗灾能力没有考验过，啊、如果发生意外就不好了。
但其实那也都修了十几年，应该也算是有一点心得了吧。应该不至于又会在这么快又这么严重的事故之类的。
因为我有看那个十三年前那个断掉的画面，是蛮恐怖的、啊。对啊，它是整个塌下去那种，
其实蛮危险。
对，而且说上面还有一些部落之类的那种小村落，所以其这条路好像也是一定要有。
那如果在没开放的那十几年，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就不能到另外一边，
可能是有小路吧，不然怎么办？
那也这样蛮不方便，
或者有那种泥土路。
住山上算感觉好像很舒服、很惬意，但其实路就很不方便。
对啊，是没错。
那大家也是会有那个嘛，超速，
对，
那个路带窄的问题。
对，
那我觉得应该要多规划那个地方吧。
对啊，是啊，就可能设什么派出所之类的，
或是你可能路在扩建之类
的。可是山上本来就很难扩建的吧？
是没错，或者是你让用一些技术嘛，让车速慢下来，也是可以的。对啊，就是不要，不然就是那个道路的那个维护吧。维护要常做，因为山上就比较容易那个地湿啊。
对对，而且又在南部，
所以就可能要多派一些道路维护的上去定时定期维护一下路段，不然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
对，真的。
好，那差不多了吧。
对，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差不多都到这边了，那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礼拜了嘛？
对，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